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生命记33章24节。我们快把生命记讲完了，这是导数第二篇，下下星期我们就会把生命记讲完，刚好是今年我在主日讲到的最后一次。我们难得把这个主题用一整年的时间刚刚好把它讲完。你还记得我们在讲什么？生命记是摩西带着百姓出埃及之后，在旷野40年将要结束的时候，摩西也即将离世之前，他给他们重申诫命，给他们讲神的古道，让他们知道所有神的作为都引向一个目标，就是他们将要进去得应许之地为业。但是在旧约时代用来代表今天在基督里面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产业，你也可以说在基督里面的丰盛荣耀的救恩。摩西在行将结束他这一长段话的时候，他给以色列一共12个支派给他们说了一些祝福的话，对每一个支派似乎都针对他们特别的情况来说，有一些我们知道为什么这样论那个支派，有一些我们不太晓得。但是无论怎么样，我借着这个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基督里面承受的产业，或者说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我们可以用这12个支派摩西祝福的话，我们来思想神有不同的作为在我们身上，他给我们不同的安排，然后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对不对？所以就像12个支派一样，有不同的产业。我也没有要大家一定要去配我是像哪一个支派啊。也许有一些我们提到哪一个支派特别触摸到你的心，那也很好。可是无论是哪一个支派，我想我们都可以期待神也做一点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不只是从摩西这一段祝福的话，生命记33章讲12个支派的事，我们也参照更早以前12个支派还没有成型，雅各的12个儿子，那就12个支派的祖先啊，雅各给他12个儿子讲的预言，我们对照着来看。我们现在看这段经文，这是摩西论到12支派的祝福的话，最末了的话了。24节，生命记33章24节到29节，一起读。论亚瑟说，愿亚瑟享受多子的福乐，得他弟兄的喜悦，可以把脚站在油中。你的门栓是铜的、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耶稣人呐，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曾在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前面撵出仇敌，说：毁灭吧，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也滴甘露。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亚瑟这个支派我们不会那么常提到他，在以色列12个支派里面，这应该是一个有点默默无闻的支派，对吧？你在圣经里面你可以提想到亚瑟支派会想到神什么，或者想到谁呢？不知道，不容易想到什么。你知道那是雅各的妾西帕所生的，他的出身并没有特别的尊贵，他好像也圣经从来没有记载他有什么杰出的成就，但在圣经里是默默无闻的，跟我们中间许多人一样，最平凡的人。我遍寻整本圣经， 我发现亚瑟之败只有一件事值得说一说，还跟圣诞节有一点关系。圣诞节常常提到的人物里面有一位是亚瑟之派的，是谁你知道吗？可能连你那个你也不熟，你只知道东方博士啊、牧羊人啊、玛利亚、约瑟。听过西面吧？路加福音第二章西面的故事你还比较容易听见。讲完西面的故事以后，路加讲了一个老寡妇的故事，叫做什么？亚拿啊，听过亚拿吗？亚瑟支派好像把他爸爸的名字也讲出来，叫法内利的女儿，是不是这样讲的？路加福音第二章，那个女先知亚拿，她从说她几岁，年轻的时候寡居，后来她也没有再嫁，好像也没有什么产累，后来她就干脆住在圣殿，好像多半在那边过一个祷告的生活。但是我想后来她成为一个内在生命有东西给人的人啊，而且在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也就是圣诞节的故事，她得着这个神奇妙的祝福，得以亲自看见神的儿子，虽然还是婴儿的状态，而且指着他说出一些奇妙的话来造就别人。除此以外，亚瑟支派在圣经里面是默默无闻的。可是很奇怪，摩西却用了非常丰富而且好像很欢愉的话，欢乐愉快的话来讲到亚瑟支派。亚瑟的父亲雅各提到他也是这样，你这里不要翻掉，你看一下创世纪49章。虽然雅各讲到亚瑟只讲了一节经文一句话，可是是很好的话。20节，创世纪49章20节，一起读：亚瑟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出肥美的粮食，君王的美味。有一些人认为，雅各这个预言应验在一件事上，就是有可能迦拿，主耶稣在一个婚宴上面行神迹的迦拿，是在亚瑟的境内。后来主在那边把水变成酒，对吗？他们觉得那个是雅各这个预言应验之处。我不确定，可以给你做参考。可是雅各跟摩西为什么他们都用很丰富很欢愉的话来提到亚瑟支派？你知道亚瑟的出身是这样的雅各的头一个妻子利亚，她盼望多生孩子可以赢得丈夫的心，因为她的妹妹拉姐也是她丈夫的妻子而且她当然很清楚，在嫁给雅各那一天就已经知道雅各的心其实在拉姐身上。如果你熟悉创世纪那一段故事的话，可是被他们的父亲也就是雅各的舅舅耍了一个诡计骗了他，所以他先娶了利亚，后来才娶拉姐。所以雅各一直都比较喜欢拉姐不过我在圣经里面我觉得好像利亚比较属灵一点，利亚讲的话各方面比较像敬畏神的人拉姐离开他父亲的时候还偷偷藏了神像，你记得吗？所以他的信仰至少那个时候似乎不太纯正利亚期盼多生孩子会赢取他丈夫的心，神也这样子赐福给他，神蛮公平的拉姐得宠爱，他就让拉姐暂时不能生育，然后利亚就连生四个，流便、西缅、利未、犹大，都是雅各的头四个孩子都是利亚生的。生了犹大以后，他就暂停了生育。后来拉姐跟他姐姐比赛这一件事，他自己不生育，就把他的使女毗拉给了雅各做妾，生了两个孩子。他姐姐看这个情势， 太妙，所以他也照样做，就把他的师女希帕也给了雅各做妾，生了迦德跟亚瑟啊，亚瑟就是这样来的。当希帕生了迦德的时候，利亚就觉得好家在，幸亏又生了一个，所以就把他这个儿子的名字取名叫做幸亏，我们中文说叫做万幸，就是后嘎仔的意思。又生了亚瑟之后，他把他取名叫做有福。利亚以为从此以后他的先生的心就会在他身上，蛮好的。所以这个默默无闻的亚瑟，他的名字还蛮好的，对不对？叫做有福，确实也是这样。后来无论他们的父亲还有摩西给他们说的话，都是充满了祝福。我们上一次提到神喜欢抬举贫寒卑微的人，对吗？圣经有两个人在神眷顾他们的时候都用诗歌来描写来颂赞神，一个是撒母耳的母亲哈娜，一个是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他们的诗歌里面都讲到这样的话，他抬举贫寒的人，从灰尘当中抬取贫寒人，这是上一次上一篇信息我们的主题。所以亚瑟也是这样。而且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我将要跟大家叙述，我觉得好像神让亚瑟成为以色列的代表他讲的那些祝福的话，可是不是用那种很明显的方式做代表好像出现在媒体的那种方式。因为亚瑟当然不是长子，他也不是后来出君王的犹大支派，他也不是后来做侍奉神的支派利未支派的人。或许就是因为亚瑟很不出色，所以摩西在给众支派祝福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把他忘了，因为摩西的讲的祝福的话，那个十二支派的次序有点杂七杂八的次序。其实圣经里面提到十二支派的许多经文，你找不出归纳不出原则来，因为它各种次序都有。而在这里摩西不知道是不是几乎把它忘了，最后想到算一算还有一个支派，所以亚瑟之败被放在最后。可是神让摩西说出最丰富最荣耀的话来，也许正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所说的，十二章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三节，保罗说身上肢体人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你知道圣经有这样的话，来我们读它一遍好吗？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可能亚瑟就是像这样。中间有没有人是像这样？你不要只是望着那些有恩赐有才干的人，你可以学习像亚瑟一样，可以得着亚瑟的产业。刚刚我们读的《生命记》三十三章，论到亚瑟的话，二十四节、二十五节，我觉得这一番话可以跟当年神给亚伯兰的应许相对照。我们把《生命记》这段话再读一遍好吗？三十三章二十四、二十五节，一起来读。论亚瑟说：“愿亚瑟享受多子的福乐，得他弟兄的喜悦，可以把脚站在油中， 你的门栓是铜的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这个这句话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很熟，记得了哈，是在这个地方出现的。生命记33:25，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虽然后来神拦阻他，因为神只是试验他，我们都觉得那是亚伯拉罕跟随主、信靠主的这一条属天的道路里面，他走到灵性的一个高峰的一个事件。好，当他乐意献上以撒，顺从神的时候，神拦阻了他，但是神好像非常受感动，就。我读到那里，我常常觉得神那么受感动，就好像一转身把他宝库里面看得到的宝物全部都一股脑就塞到亚伯拉罕的怀中似的。来，我们来读那段经文，神怎么说的？创世纪22:17-18，创世纪22:17-18，也许我们从前面读起吧。我看16是怎么说的，15呢？好，从15开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土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你的行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我把神给摩西的这段话跟给亚瑟支派的摩西给亚瑟支派的祝福相对照。你知道神给亚伯兰讲的这段话，我常常觉得那个是神的救恩的计划里面的纲要。那里包含了几件事。第一，首先神说你的子孙要多起来，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众多。那一直是神救恩里面的目标，神并没有想要得到精英分子。神的救恩计划里面并不是这样的。他的救恩计划是要得到许多人。你记得他当初创造的时候就吩咐亚当夏娃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对吗？就是后来在大卫的时代圣经没有这样写，但是在所罗门的时代圣经写了一些话，不过我觉得那个是因着大卫才有的光景，在列王记上第四章，列王记上第四章，20，就在讲到所罗门作王的光景。我们不读全部，从20一直到那一章的末了34，提到所罗门的丰富荣耀。20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有没有？像海边的沙。我想神要表明他最原初的旨意，要人生养众多，现在借着大卫王实现。当然神想要生养众多，是得着一群能够进到永生，一群蒙他悦纳的百姓，这是所以他拣选了所亚伯拉罕的后裔，现在在大卫的治理底下变成这样。其实神更远大的目标当然是在教会里面。我今天讲的这个神救恩的计划，你都要从神最起头怎么讲，然后怎么应验在比方大卫的国度，可是后来将要应验在教会里面。在比方使徒行传有好些经文讲到这个事。使徒行传2:47，教会初建立的时候，神就讲了一句话说，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哦，神喜欢这样做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期待天天都有人因着我们弟兄姊妹的见证而能够认识主，能够加入教会。第六章第七节，使徒行传六章七节，这里说神的道兴旺起来，门徒的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加增的甚多，甚至有许多祭司也信从了这道。所以路加从来没有说教会里面人少没有关系，对不对？哦，人多蛮好的。虽然我们不觉得你要把教会增长当作最主要的目标。第九章三十一节，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由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礼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所以这是摩西的祝福应验在大卫的时代，大卫所罗门的时代也应验在教会的时代。摩西给他的祝福说他要得他弟兄的喜悦。我觉得这个很好。你可以不突出，你可以不那么杰出，不那么亮丽，你可能没有太大的明显的恩赐才干，也没有做出什么精彩的事来，可是你可以成为得众弟兄喜爱的人，你知道吗？那是很好的，那是效法耶稣的样式。圣经讲到我们的主说他生活的时候常常放在他心上的就是要得邻舍的喜悦啊，叫旁边的人快乐。你可以做这样的人呢，你不要整天抱怨或者是羡慕别人很好，不要这样，你多花一点功夫让自己成为得他弟兄喜悦的人，好吗？做一个和善的人，想一想就知道了，你旁边你喜欢怎么样的人你就做那样的人吗？做一个和善的人，你会喜欢一个讲话尖刻的人吗？动不动就发脾气的人一定不会。所以你要得弟兄的喜悦，你也不要做那样的人。做一个和善的人，乐于帮助别人，你不会喋喋不休。小心哦，没有人喜欢旁边一个喋喋不休的人，你也不要做这样的人。他那微笑我觉得应该蛮有帮助的。当然你如果要真正的常常微笑，你的心一定要跟上去。学习像我们的主一样，圣经说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我想这个包括在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跟祝福上，他说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我们应该期待自己成为使人得福的人。虽然当时神给亚伯拉罕讲的那句话保罗给我们诠释说那是在指的基督说的，因为创世纪那段话用了单数，你的后裔用了单数啊。可是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是主耶稣的门徒，他的儿女，我们也被包括进去的，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里提到他的脚要站在油中，我不知道是不是亚瑟那个地方可以种很多橄榄树，我不知道，因为那是产油的植物。可是在属灵的含义上面，油常常代表圣灵，所以脚站在油中似乎是在讲到亚瑟活出一种与神同行的脚中的生活，对吗？他走的路是一种与神同行的道路，常常与神有隐秘处的相交。我觉得在那里面你所领受的，在那种跟神相交所领受的祝福，就正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祝福。 你可以是一个很卑微、很软弱、很普通的一个人，可是你可以成为一个与神同在、与神同行的人。嗯，就像你还记得亚瑟支派那个女先知亚拿一样，她就是像这样的人，对吗？嗯，我想她刚开始的时候一定完全不出色的一个人，本身大概没有什么特别的恩赐才干，说不定也长得没有怎么漂亮，然后又失去了丈夫。但是当你在圣殿后来遇见他的时候，你完全忘记这些事，那是一个你看到他你就得到造就的一个老妇人。你要不要成为这样的老妇人？应该期待自己有一天年纪大的时候要像这样，男生女生都一样。嗯，亚瑟支派的产业可以把脚站在油中。嗯，其实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以色列十二支派里面有一个人，他的一生就是这样的写照，就是约瑟，这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他是一个神的同在成为他生命的标记的一个人。可是如果你不是像约瑟，你是像没有那么突出那么杰出的亚瑟一样，你一样可以过这样的生活。哎，嗯，得着圣灵丰满的祝福，与神同在同行。这里提到亚瑟支派说，你的门是铜的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他的门栓是铜铁的。我把这个跟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旧文里面的一个部分，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要得着仇敌的城门，那意思就是他要抓住一个真的能够胜过仇敌的城门。在圣经里面代表了是一个关键的，是一个也可以成为你的罩门，可是也有可能是最关键的地方。城门守住，城多半就守住了，城门失陷，那座城就失陷了，对吧？哦，城门是他们，城门口的空地是他们意识的地方，决定事情的地方。所以在这里的意思，你得到仇敌的城门是一种得胜的生活。神应许他的百姓不是只有甜美平安喜乐，而且是要过一种得胜的生活。所以这是亚瑟支派得到的产业，很好，对吗？以后再不要轻看自己多么平凡，那有什么关系，都是上帝造的，只要上帝造的你就是特别的。我喜欢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讲的话，他说神多么爱平凡人，因为他造了那么多。神多么爱平凡人，因为他造了那么多。接下去从生命记33:26，耶稣论啊，没有能比你的，他为帮助你承载天空，掀起威荣，驾行穹苍。摩西讲完给十二个支派的祝福，从这里他就滑向他这整个一大篇，整个生命记他重申神的古道这一大篇讲论的结语，这将会是他的最后的结论，也是他，你知道摩西在世上最后留给我们的话，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话。我觉得这紧跟在亚瑟支派后面，好像跟是有关系的，因为那个画风是直接延续下来的。所以我刚刚说，神给这个平凡的支派一个特别的身份地位，对吧？用来代表神的百姓。可是在这里，神称神的百姓叫做耶稣论，在这一章的前面神就这样称呼他了。有的圣经学者认为耶稣论的意思是正直之民的意思，摩西在这里写下神称他们为正直之民，我不知道摩西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个问号，说那一群家伙怎么算正直之民啊？因为他最清楚那一群百姓带出多么多的麻烦来。 可是我想摩西应该不会这样想，他跟神一样，那样被神的荣耀充满，也就那么被神所要做的工作所充满。所以他抬头看见神的百姓，他不是记得他们曾经怎么样悖逆，曾经怎么样发怨言，曾经怎么样试探神，怎么样失败。他看见一群神将要在他们身上做成他的宝贵的工作的一群百姓，他称他们叫耶稣人，正直之民。就像当年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在一个好的君王乌西亚驾崩去世的那一年，他在圣殿里面，他并不是在那边为百姓的前途哀哭，他看见荣耀的异象，你记得吧？以赛亚书第六章开头的地方说，乌西亚王驾崩的那年，我看见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我很喜欢后面的话，我常常想到后面这个话，我期待我们一直都在那里面。他说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你常常要记得你在那里面，你是被他的衣裳垂下遮盖住的那一群人。他遮盖圣殿，你不是说你得救的人你身体就是神的殿吗？你同意这个吧？你说教会就是神的殿，对不对？这里告诉我们，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你要常常想到你是这样被遮住的。我特别是提醒你，当你有的时候觉得很孤单，觉得好像情况不是这样的时候，特别需要想到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神并没有把他的衣襟挪开来，仍然遮盖着你。摩西就是在这样的信心里面看见的。如果你常常被神的荣耀充满，你也会被神荣耀的作为所充满。盼望你不但这样看自己，你应该这样看你的孩子。你要像先知巴兰说的一样，看他不在现实，望他不在近日。你不要用现在的样子看他，摩西没有用他们当时现在的样子看神的百姓，称他们叫耶稣人。试试看，下一次想到你的孩子，偷偷给他取一个绰号叫耶稣人，然后你想到他为他祷告的时候，感觉会很不一样。也许你应该用这个来想到你的配偶、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或者某一个你觉得麻烦人物，或者一个你对他有负担，可是他现在好像不那么走在神的道路上的人，为他们祷告，想到他们的时候想到这些。我觉得你要能够这样，平常就要操练这一件事。你知道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习惯，也可以使自己养成另外一种习惯。有的人有这种习惯，他无论遇见什么事，看见无论社会上的事、旁边的事，甚至教会的事，他总是挑毛病。他不一定刻意的，但是很容易看到一些好的事，连看到好的事，他心里想说，说不定有什么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后来他就发现，他这个看法很对，他就找到真的不是那么好的样子的。你干嘛？你无论在什么场合对什么人，你都可以找出这些东西来的。就是神没有要我们这样，你应该用另外一个方式想。即使有一些人表现的样子，你差不多觉得他有什么好的可以找出来。我告诉你，一定可以的。我年轻的时候听我的牧师讲一句话，给我很大的祝福。他说，就是魔鬼也有可以称赞的地方。他说魔鬼很殷勤，就这样吗？那个给我很大的影响，我不是把它用在魔鬼身上，我用在许多人身上。我发现我现在讲一些话，可能你会有点问号，可能你就姑且听之，对我来讲那是真实的。也许你也应该积极的去寻找，直到那对你也是真实的。我认识有人，他们有点诡诈，比较这样，可是他们存心善良。你可觉得这两个怎么可以连在一起？可以，你相信我。 他们遇到很多事情，他们存心善良。嗯，我认识有人，他们很粗鲁，可他们很热情，对一些做事情很认真。嗯，有的人他们很自私，自私，自私的人都令人讨厌，对吗？但是我认识有人，他们虽然很自私，可他们很守本分，大概因为自私所以很守本分。可他们守本分的结果，如果他们是一个丈夫，你就不用担心他会有外遇，是真的。看你要怎么想，每一个人你都可以找出这些来。而且我觉得神喜欢我们这样，他称那一群悖逆的百姓叫做耶稣人。我想摩西能够这样说，因为他心中充满了神。你如果不是这样，你定规里面不是充满了神，因为神是像这样。你不要常常觉得说，我当然是充满了神，就像神一样，我就能够分辨谁犯了错。谁告诉你神整天这样？如果神这样，我们都活不了啊。嗯，如果你心中充满了神，尊从神。我特别喜欢这个话，以前我跟大家讲过，尊从神。像玛利亚在他的诗歌里面一起都讲的，我心尊主为大，那个不是用你开口赞美神来代表，那是自己内心的事，只有你跟神知道的。你从里面尊从神，我觉得那是我们对待神最重要，用最简单的话就可以把它讲得完全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尊从神。嗯，神在你心中显为大，神本来就大，可是是你让他显为大。那么这样的人就更容易常常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无论环境是怎么样。他有的人不是，有的人一定要看见，哦，这个教会人那么多，那么兴旺，赞美起来声音洪亮，他们就觉得他们看见神的荣耀。好了，那是神的荣耀，我同意。可是真正看见神的荣耀的人应该经过这种考验，那就是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开花，是吧？
不结果，
橄榄树都，橄榄树怎么样？反正其他东西都荒凉就是了啦。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刚刚我讲那是哈巴谷书第三章末了的话，很多人都很熟，就跟以赛亚先知一样，在不容易的环境里面，看起来环境是黑暗的时候，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光要现在你身上。他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我多么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每一位经常的充满在你里面，就是像这样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而且看见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那个意思就是不是只是他高高在上而已，我们被涵盖在那里面。摩西在这里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讲完神他怎么样驾行穹苍，接下来他说永生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神驾行穹苍，然后他的手又在你以下，你很高，你知道不知道？对吧？小孩子可以这么矮，才60公分高，被爸爸一个185公分高的爸爸抱在手上，你知道他有多高吗？195公分。就是像这样，我觉得摩西形容的就是像这样。耶稣论啊，没有能比神的，他会帮助你，曾在天空掀起威荣，驾行穹苍。后面说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下。你应该这样看自己，应该这样看神，应该这样看你的孩子，你的丈夫，看你的家，看你关心的人，你的工作与服侍。当你这样看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切都会在这里跟神交汇，神会参与在其中。嗯，那就是一个与神同在、与神同行的生活。 摩西说没有能比神的，他要帮助你在你身上行奇妙的事，他为了帮助你曾在天空，神本来就在天空了，以我们这边来说，显其威荣驾行穹苍，因为你有没有常常意识到你跟神一起在他的，你也可以坐在神的车上，神的马车上。我今天周报上面那张图就是以利亚被神的火车火马接上去的图，对吧、哦、神的车 Chariot of God、神的马车、你不要羡慕那个威廉王子结婚的时候那个金马车，你有比他荣耀的多的马，那个马车 Kiko Kiko 就在伦敦街道上走而已，你的马车是在天上的，叫神的车。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你的生活好像被堵住了，就像塞车一样，挚爱难行，你应该相信神知道怎么样为你解开来。在公路上开车碰到堵车碰到塞车的时候，实在很想我的车能够会飞，对不对？越过这个然后就容易到你要去的地方。可是我们一定要在现在心灵里面学习明白，我们确实能够飞的，今生是在操练永恒的，你知道吧？我们将来在天上应该是像那样的，现在就可以开始。像十七世纪法国那个姊妹，天主教里面的姊妹 Madame Guyon 盖恩夫人，她因着她写了一本教导人怎么样可以直接借着祷告来到神面前的书而被关在监牢里面，他在监牢里面写了一首诗，是这样写的，意思是说我像小鸟一样的自由自在。你知道关在监牢里面就那个小空间，你根本不能走出去，所有的行动受限制，这个病完全没有影响他的心灵，他说我像一只小鸟自由自在的飞翔。我们应该像这样，当你坐在神的车上驾行穹苍，你就可以超越黑云，活在阳光普照当中，你可以像先知所说的，你的日头必不再下落，你悲哀的日子完毕了。当你坐在神的车上驾行穹苍的时候，你会看得比别人远，对不对？好、你站高一点就可以看得比别人远。你有没有常常这样？你不要那么相信你现在睁开眼睛看的事情，那不是你生命的最重要的核心本质，你有另外一个生命的本质是在主里面的，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抱着你，你就可以有195公分高，他比那个更高，他是驾行穹苍。你从上面看很多事情世人在意的你就没那么在意，对不对？你可以看远一点，你就不在意你现在遭遇的，因为那不是最后的结局。你明白这个就不会走不下去，你现在无论落到看起来多么世无生门的地步，那不是最后结局，事情一定会有变化的。你甚至看得远，甚至可以看到黄金彼岸，看到永恒那一头，哦，那就很不一样。在那里我们将要与主一同坐在宝座上了。神的车就是神呼召我们坐上来的。在雅歌吧，雅歌第三章吗？在那里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所罗门的教，因为那是在迎娶新妇，所以我们华人是用古代是用教，你知道什么叫教，就是迎娶新娘子，可是西方人他们就直接把它译成神的车，神的马车，那个马车上面所铺的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当你在旷野看见神的车的时候，记得那里将要铺着神的爱情。我第一次看见人家讲神的车这个题目是史哈纳师母写的信徒快乐秘诀， 他在那本书里面讲到，我们生活中随处可以看见神的车，顺境的时候当然有神的车，你好好的追求。我常常觉得圣灵的工作就是神的车，他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境地去。可当你在逆境的时候也有神的车，在逆境的时候有一些神的车是化妆过的，有时候看起来不像神的车，而是仇敌的车，是要把我们压死的车。诗人明白这个，我们看一下诗篇六十六篇吧，这是不是大卫的诗？诗篇六十六篇，没有署名，我觉得有可能大卫的诗。我们看第十到十二节吧。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十二节一起来读。你使人坐着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你看到这种车的时候，要压你的仇的车的时候，你不要立刻缩在一边哦。你缩在一边被他压死的可能性比较高一点。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不要那么快反应，想一想，然后再挺起胸抬起头再看他，对自己说，我相信这是神的车。勇敢的跨上去，就是这个将要带领你驾行穹苍。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他曾经是一个很大的公司的高级主管。他跟他一个同事，也算比他更高阶一点点的那个公司的副董，类似这样。他们两个人在差不多十年前左右，因为一件事不太熟悉美国的法律，他们在一件事上后来被美国政府司法单位起诉，说他们违反 antitrust， 就是反托拉斯法。你听过这个吗？就是美国很看重这个，就怕你把生意做得太大，然后一些特别不要你哄抬物价了，所以他们禁止同行之间商议价钱。他们那个时候不够有概念，因为他们是台湾的公司，虽然在美国也有分公司。结果我那个同学跟他这个朋友，这个也算是同事上司，两个人都被起诉，后来被关在监牢里面关了几年，后来被放出来了。他那个同事后来在发生这些事的时候信了主。我那个同学他原来也有天主教的背景，当他信了主以后，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好。这个人比很多多年的基督徒都更借着这个都更认识神。他说，我从来没有把信仰只当做一个避风港。他说，这个信仰跟我的祷告成为我能够谦卑与得着力量的来源。很好的话，对吧？他说，我从来没有只把信仰当做一个避风港，我的信仰跟我的祈祷成为我能够谦卑还有我的力量的来源。我想到我们以前在学校团契有另外一个姊妹，她先生也是发生有点类似的事，被美国政府控告做商业间谍。大概以我对他们认识，我想他们没有这样，可是有一些华人其实在美国好几年，他们没有完全了解美国的这些，包括司法体制还有所有这些事。在最不容易在诉讼的期间，我们认识的这个姊妹，她在家非常的痛苦。有一天她很痛苦，她忽然想起她在大学时代，那是几年前，她大三的时候，我们大四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妻子先被圣灵充满，她在团契里面做见证，有一些人就渴慕追求，那个姊妹也在那一次被圣灵充满。 他有许多年没有这样追求，可是在那个时候他忽然想起这一件事，他就有一天他就真的快搞不下去了，他就进他的浴室，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穿着衣服，他不是要洗澡，他把水龙头开到最大，发出一些声音来，然后他没有被教导其他的事，可他就尽他的力量大声祷告，大声的赞美神。后来他告诉我们，他就在那里重新拾回当年在学校的时候这样的经历，再一次遇见神，那个带领他度过那几年非常艰难的日子，那就是神的车。我讲的例子当然不一定是你的例子，可是当我们遇见的时候，但愿主帮助你能够认出来，勇敢的踏上去吧，他要带领你驾行穹苍。当神驾行穹苍的时候，这里说他要撵出你的仇敌，那是十字架的得胜，使神的百姓得以安然居住在有天地甘露、有五谷新酒之地。刚刚我们读的列王记上第四章接下去的经文提到的话很类似，像这样神的百姓安居在无花果树底下，有各样的丰富。可是当然那是基督成全的，因为基督借着十字架他制服了仇敌，圣经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就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记得吗？以弗所书四章八节那句话几乎是直接引用了诗篇六十八篇的话，我们可以来看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这句话被保罗引用来讲到圣灵的工作，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前半句被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八节引用，你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句话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他的前一句话讲什么你知道吧？很有意思啊，神的车辇累万银钱，神有无数的车。你有可能今天聚会结束在转角路口的地方就会遇见神的车的，虽然有可能他长的样子不像神的车，说不定是一个粗鲁的驾驶员搞出来的，让你很想手中有一支步枪的那种情况。停一下，慢着生气，对自己说这个是神的车好吗？神的车辇累万银千，你一定遇得见的。就是这样，摩西提到亚瑟，提到他的百姓，他们将要这样进入神的丰盛，进入神的得胜，而且要成为多人的祝福。摩西讲的这个话后来在约书亚紧接着接续他的约书亚进迦南地的时候应验一部分，他们有力量得胜迦南人，取得他们的地为业，在大卫的时代应验的更丰富一点，后来在五旬节之后在教会时代应验的更加的完全，延续下来神也想应验在我们身上。最后我用一点时间来讲到我们得胜仇敌对我们来讲是可以很实际的，我在讲这个的时候希望没有人想到的是你那个可恶的婆婆或者那个不讲理的老板，苛刻的老板，没有啦，在新约时代我们的仇敌保罗很清楚的说不是这些书邪气的人，所以有的人就强调是魔鬼，就努力跟魔鬼征战，常常要捆绑魔鬼的作为，我也不觉得那是我们主要的工作，那是基督的工作，他没有先胜过那个壮士，我们凭什么去捆绑魔鬼？但是圣经却用更多的经文来讲到我们有一个耗费年日 要长久忍耐着征战的对象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老我。圣经有时候称它叫肉体的情欲，我们的旧人，我们的天然的己生命。宣道会的创始人，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提到那个 A.B. Simpson 宣信博士，他有一篇信息，题目叫31个王，他在讲的约书亚记他们胜过迦南地31个王、他用了31个王来讲到我们这个人、老肉体老我天然人这个己生命的31种表现。他为了凑31个讲的有一点点啰嗦，有一些我觉得有一点重复了，无关紧要，至少他尽量讲到我们老我的各种表现。我今天举几个例子，有一个叫做 self-confidence，就是叫自信。自信其实有它的好也有它的坏、那些很没有自信心的人应该要培养自信心，那些那么相信自己的人那有时候是一个很大的老我，他们从来听不进别人的话，也不太观察旁边，他们的想法就是绝对的真理，你要小心不要做这样的人。你知道美国的汽车业是亨利福特把它带起来的，而且这个后来的很多的建造业也是他带头把这一件事情发扬光大，就叫生产线。在那个之前企业都是 没什么企业了，就是制造业多半就是认了一个东西就是一个老师傅就是把它做得好嘛，一个一个做。可是在那个之后，当然不是亨利福特发明的，可是他把它发扬光大，就有了生产线。你们知道什么叫生产线？就是我只做鞋的鞋底，我可能在那个公司做30年都只做那个而已，另外一个人专门只做他的别的部分，另外一个把它缝起来等等这一类的。汽车也可以这样一个一个的。所以他在短短的时间内使美国很多家庭都有了一部 T 型车，这是亨利福特的功劳。传到他儿子的时代，这个富二代不够像他爸爸这样。所以当1970年代遇见石油危机，在那个之前，他的公司的总裁叫艾克卡，就有先见之明，就给亨利福特建议说，我们应该要发展小车子，因为美国人习惯车子都很大，这你知道吧？因为他们幅员广大嘛，开车也是一开就是5个小时、15个小时这样开的。因为小车子会比较省油，很多人开车都一个人坐而已啊。艾克卡不愿意放下身段，哪有这种事，他也不仔细去探查，他拒绝了。没有几年，美国的汽车业就被日本打败了，因为日本 Toyota 这些专出小车子。这是艾克卡说的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同意他。所以后来他待不住在亨利福特的公司，他就去了快要倒闭的 Chrysler， 美国第三大汽车公司。有一段时间他把 Chrysler 扶起来，当然最后在全美国的大不景气里面他也没有一直维持下去。可是你看，有时候在像这种大企业里面仍然有一些人是像这样太自信了。有时候会是比较小一点的事，跟自家有关。美国有一个人，他蛮有钱的，他家有10亩地，11亩差不多3甲，除了他的房子以外，他的庭院很大啊。很多美国像这种有钱人，他们的房子，后院走一下路就是一个森林，那些森林有一部分是他的，所以他需要整理那些树。有一次，可能是快要夏天还是什么样，树他怕太茂盛了，请人来帮忙剪。 那个美国有专门这样的公司，开价$5,000。他虽然很有钱，他觉得这个太高了。有钱人多半都蛮节省的，这是他们有钱的原因之一嘛。啊，他就觉得$5,000太高了，所以他就没有很快答应对方，就自己买了电锯，先把他弄得到的地方，方便弄的地方，就把它修整了。啊，也运动运动，很高兴。过了一个星期，他弄了一个大概以后，再找那家公司来说，很得意的，现在你要估价多少？那个人看一看说$10,000。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原来是可以借着你比较低的数值去减上面的数值，现在你这样弄，我们的装备各方面就更麻烦，听懂吧？啊，就是这样。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东西，嗯，不要那么充满了自己的主见吧。有可能你的主见是对的，但至少听一听别人的话，观察一下四周，嗯，留心一下这些事。比方像我的母亲，我就佩服她。当孩子逐渐长大，她发现整个的情势是这样，孩子都是讲国语的，她受日本教育，她会讲台语，会讲日语，所以她就认真学国语。那原来一点都不但不是她的母语，她几乎不太会的。到后来她国语不但能听，讲得很好，哎，嗯，就像这样。有的人就不是，就坚持孩子应该在他的认知里面生活。有关神给我们的启示，无论服装啦、音乐啦，各方面生活的各个层面，在我的时代是神最末终的启示，听懂这个意思吗？有的人就是这样想的。有一个妈妈很好，她看到女儿穿的衣服实在不满意，两个人常常起争论。后来这个妈妈做了一件事，有一天孩子去上学，中学青少年孩子，他就偷偷跟在后面，你不能让孩子知道你跟在后面。那天晚上他就跟他的孩子，跟他女儿讲说，妈妈今天跟着你去学校。女儿马上所有的警戒线都出来了，他说我看看你的同学，我发现他们穿的衣服都跟你差不多，嗯，这样好不好？妈妈跟你讲一个条件，以后星期一到星期五你去学校你要穿什么衣服就随便你，周末去教会你要按我的意思穿。他的孩子想一想同意了，很好的妈妈，对不对？嗯，请不要认为你对服装的看法是神最末终的启示。就像这样，好，让我们学习这些事好吗？如果你想要多知道我们怎么样讲到这个对付己生命那31个王，我们在讲约书亚记的时候很详细的讲过，你在网络上可以找到的，或许将来哪一天我们会有机会再重新讲。所以今天我借着亚瑟支派的产业，也借着摩西在最终末所讲的这些话，提醒我们神想要给我们的救恩是像这样，我们可以驾行穹苍，他要为我们得胜仇敌，好叫我们能够夸胜，叫我们活在一个荣耀自由的光景里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93首。